其他另类投资。在完成对另类投资的讨论之前，很有必要再讨论一些其他主要的类别，如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木材和农田、基础设施和货币。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20世纪以来，针对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的投资日渐增多。最早的商品指数之一，《经济学人》商品物价指数于1864年发布，到目前已经持续发布了超过150年。然而，这个指数是不可投资的第一代商品指数，因为它关注的是商品的现货价格，而非真实市场的买卖差价。真正可供商品投资的指数是1991年问世的高盛商品指数，后来1998年又出现了道琼瑞银商品指数。对商品和自然资源的投资，既包括传统的期货，也包括抵押的商品期货和直接占有黄金和其他资源等实物资产。矿产权和收入来源许可权也是在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领域进行另类投资的典型例子。大宗商品投资是投资多元化的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方式，因为它们通常具有收益高与股票及其他可投资的流动资产关联性低的特点。原木、农业和农田。1974年颁布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促进了原木投资的增长，因为养老金包括可以流入新的、专业性更强的资产类别。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原木领域得到的机构投资就从10亿美元显著增长至500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需求和定价带来一定影响，使得原木资产收益十分坚挺。国有林输出量的减少有助于收益的进一步扩大。输出上的减少大部分是由于环境问题带来了法律挑战，例如原木的输出会破坏濒临动物斑点猫头鹰的栖息地。越来越多的机构从林业主和经营商手中购买原木，成为林业业主。农田仅包括土地和农业，在土地上从事的生产劳动，例如种植和收获农作物、放牧饲养家禽，大致属于同一种类。他们大部分固定资产都来源于房地产，因此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农业和农田领域的另类投资历史和房地产领域的另类投资历史密切相关。基础设施、固定收入和其他另类投资，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投资基础设施都属于另类投资资产类别中很小的一部分。机构投资人和散户投资者可以通过上市的基础设施股票进行投资，形式或许是公开交易的基金、业主有限合伙制企业的基金或者开放式的基金。这些基础设施项目通常是由地方、州立甚至是联邦政府管理的，因此购买政府发布的固定收入债券，例如国债或者市政债券，是投资人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一种方式。大体上来说，全球固定收入债券和产品，例如结构性债券产品、夹层债券产品、不良债券产品，是另一种形式的另类投资。美国许多大型金融服务公司都有专门的一个部门或者小组负责这种结构性金融产品，并将它们推广给客户、机构和高净值投资人。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形式的另类投资，专业投资人和散户投资者也会在投资性资产领域，例如艺术品、邮票、硬币、红酒进行投资。然而，考虑到量化这种投资范围存在的难度、自由市场的属性，以及难以区分投资者的目的是获得丰厚回报，还是仅仅将收藏珍品当作爱好，本章节在此就不对这些另类投资加以重点关注。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上市的和未上市的不动产、货币、债券产品占据了另类投资方式的绝大多数。关于另类投资的结束语。21世纪的前十年，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演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许多另类投资，例如私募股权、风险投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大宗商品、基础设施投资登上时代的舞台。从某些层面说，投资的民主化促进了另类投资的产生和发展。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及随之产生的服务中产阶级的机构框架，如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其他形式的教育、慈善、 退休储蓄金产生了资金管理的需求。下一章我们会详细介绍，由于一些管理活动在经济份额中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所以从管理服务中获得的利润并非是均等的。下面我们将介绍在民主化趋势中最为突出的投资工具，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我们现在考虑一些完全不同的投资工具，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不属于主动型基金，主动型基金主要依靠投资人员根据时间做出恰当的证券选择，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是被动型基金，根据一些规则，例如部门和市值追踪有价证券。后面讨论到的2008年以后出现的新型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个例外，这种策略所收取的费用远低于主动型基金。近几年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指数基金有很好的市场表现，给传统的互惠基金和另类投资带来了很大的挑战。2012年底，指数互惠基金总额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均达到 1.3 万亿美元。这一节会详细介绍这两种投资工具，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在投资管理行业这一大背景下。指数基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买入股票或者投资互惠基金都是投资股票市场的主要形式。这一切的改变开始于1976年8月31日。先锋集团的创始人杰克·伯格尔引入了第一指数投资信托，其核心前提是简单的买入并持有大盘股票市场比通过选股来赢跑市场大盘结果更好。当时这种想法受到很大的争议，还被嘲笑投资不应该仅仅追求达到一般水平。这个基金短期内并不受欢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仅仅筹集到1100万美元，远远低于先锋集团所预期的要用 1.5 亿美元来支付在同一基金内占有500股的交易成本。然而后面的十年里，这个基金开始实现资产的增长。1980年3月，先锋集团将第一指数投资信托改名为先锋指数信托，并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先锋集团不是唯一的玩家，1984年富国银行集团创立了第二个指数互惠基金捷达公司股票基金。伯格尔认为这个基金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它的收费过高。伯格尔主张指数基金这一类的被动基金要让投资者接触到低价的资产类别，从而放弃需要高额收费的主动基金。早期其他的一些价格高昂的指数基金确实也没有取得长久的成功，例如殖民地指数信托的销售比例为 4.75%， 日常开销比例为 1.5%。 这个基金仅仅存在了7年，于1953年关闭。直到20世纪90年代，先锋集团才开始遇到一些竞争对手。截至1992年年底，先锋集团共拥有11个不同的指数基金，同年竞争对手们创办了35个新的指数基金，使投资市场的指数互惠基金总数接近80，产品供应领域也得到拓宽。1953年，先锋集团和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创立了第一个债券指数基金，投资者除了股票之外，有更广泛的投资选择。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旺势促进了产业的持续增长。这一时段内，美国的许多股票指数基金迅猛发展，势头胜过积极的管理账户。从1994年到1996年，美国股市中的 91% 的管理账户发展情况不及指数基金。指数基金这一曾被讽刺为平庸之人的选择的投资工具取得了胜利。如今美国有将近300个不同的股票和债券指数互惠基金，100个被动的交易所交易基金。投资领域早已不仅仅将指数基金当作固定投资，而是接受它成为风险调整收益下跑赢市场大盘策略的一部分。以往的指数基金的客户定位是仅仅想获取股票市场这个大馅饼中的一小份的被动型投资人，而现代的指数基金不仅仅关注想要拓宽证券投资渠道的被动型投资人，也关注想要通过编制特定投资类别的指数来提高投资收益的主动型投资人。例如有的指数基金 专门关注原木投资，有的杠杆指数基金试图将普通的股票指数，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日常收益翻倍或者增至三倍，有的指数基金专门关注大宗商品。指数基金正在通过各种潜在的投资类别和市场范围快速发展，卖方为了保持竞争力，在市场中也越来越咄咄逼人，因此投资者必须对自己的投资业务采用更加细致的审核标准。